诗篇第十九篇，舍拉后裔的训诲诗，爱慕歌将于灵长，调又百合花。翻开圣经，让我们一起读这个诗篇。诗篇第四十五篇，翻开我们一起读，请。
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拜首礼。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并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如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的乐器声音使你欢喜。有橘黄的女儿在你尊贵妇人当中，王后佩戴鹅翡金饰站在你的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耶和华的名必来送你，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他们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
这是神的话，我们的话。天父，求你赐下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叫我们能明白你的话，叫我们能看见这话语当中满含的渴望，叫我们看见这话语当中我们神的样式，他是怎样一位谦卑柔和柔美的君王，叫我们认识他，就来称颂他，就来效忠他。求你的灵使我们的心越加的爱慕这位伟大的君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在等待我讲什么？每一天你都会经历等待，是不是？有谁一天没有经历过等待？你喜欢等待吗？我观察到至少有两种的等待，一种让人感到无聊、焦虑、愤怒，甚至荒诞。人们倾向于通过某种娱乐活动来消磨这种等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越来越放不下手机的原因之一。我们想要避免这种比较消极的等待，这是一种。还有另一种，这种等待会让人激动到颤抖。这种等待通常有一个明确可以实现的目标的，它就像圣经所说的盼望。这种等待就好像两个订婚的男女，他们正在焦急的、喜乐的、迫切的等候他们婚礼来到的那一天。这种等待就像你饿了一整天，然后你来到你最喜欢的饭馆，点了你一个最喜欢的菜，然后你翘首等待这个菜上桌，它是一种让你很激动的等待。 但是盼望的等待。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是一篇等待君王的诗篇。他是为大卫家族的皇室婚礼写的一个诗篇，具体是哪位君王不知道，但重点不是在哪位君王身上，而是在这里诗人对君王做了一个理想化的描绘。你参加过婚礼，可能会听到很多证婚人去怎么样赞扬今天的这对新郎和新娘，你会说哦，他要说一些好听的话，一些吉利的话。诗人在婚礼上他为新郎和新娘做一篇诗歌，但是他不只是要说一些好话，而是在描绘一位神所设立的一位完美理想君王的形象。而且这篇诗篇放在这里，整个诗篇第二卷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在被掳当中的诗篇。你需要在以色列的被掳流亡的处境来思想这个诗篇。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国家，他们君王都被拉到敌国，然后成了阶下囚。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们为什么要去思想一位理想的完美的君王呢？当这个诗篇放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有了一种很强烈的等待的盼望的情感。犹太人正在黑暗的处境当中，但黑暗并没有扑灭他们的盼望，相反，在黑暗当中他们仍然在等待那位荣美君王的来到。这是一篇等待的诗篇。这个诗歌当中有三个人物，你可以很轻易的发现，有诗人，有新郎君王，有新娘王后。诗歌的结构就由这三个不同的人物来确定。第一节是诗人的引言，第二节到第九节诗人对君王说话，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是对新娘说话，最后两节是诗人的总结。所以你需要看这个诗篇，让我们逐一来展开这个诗篇。透过这诗篇，我们要看诗人所描绘的是一位何等荣美的君王，是何等令我们倾心的君王。而盼望借着这诗歌，我们能认识这位君王，并且我们来效忠于他。诗人称颂君王，他直截了当的第一节就表明他作诗的动机，他要来称颂这位君王的品格和事迹。他是艺术家，他有作诗的灵感，他心里涌出美词，他有敏捷的口才，他的舌头是快手笔，但他的灵感和他的恩赐不是中性的，他们是从神而来的，用来诉说和称颂君王的。这里诗人的口才和智慧令人惊叹，但注意，诗人不是要标榜自己，诗人不希望人们注意到他，而是要借着他的才能使参加婚礼现场的宾客可以聚焦于婚礼的主角那位荣美的君王。我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一种高举偶像的造星文化，如果出现一个有非凡才能和天赋的人，他常常会被众人推崇和高举，众人常常会把这样的人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来崇拜他。但诗人说，不要因我的灵感，因我的才能就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不，这一切是为了来诉说今天的这位君王。他作诗是为了来称颂君王，他不希望人们把他当作主角，而是真正的看见那位主角。所以立刻的诗歌转向这位君王来说话。第二节到第九节，对君王说话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二节到第五节是诗人在谈论君王的作为和他的品格，然后第六节到第九节是这位君王的荣耀。我们看这位君王做了什么，他是怎样的君王。他比世人更美。这里不是诗人不是外貌协会的，他不是说关注这个君王的相貌，而是特别要强调君王的美德。 君王首先是具有崇高德行的，他正直，他善良，所以神立的君王是一个首先有道德的一个人，他是为神来治理百姓，他是要来彰显神的道德之美的。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或者你们所在的地方，如果要选择一个领导，选择一个升迁的人，他们会在他的考核品格当考核项目当中，首先说哦，我们希望这个候选人是一个有美德的人，他会把这个美德的一项首先放在那里吗？我想很少见。我们推崇的是能力，是绩效，是你能做成什么事。政治上的领袖也常常是这样，人们不太在乎你私人生活的品德是什么样子，可是诗人首先让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个君王在大多数人眼中的那种能力，他首先让我们看见的是他的美德，是他的品格，是他正直善良的这种特质。因为神所立的君王，首先他是要将神展现出来，神是所有美德的所在。这位君王他首先是位有美德，君王有说出恩惠的言语，这位君王是以智慧和恩惠来治理，换言之，他不是用残暴的严苛的政策来治理国家。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他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罗门做完的时候，神就问他你要求什么，所罗门说我要求智慧。神因为所罗门求智慧就喜悦他，然后列王记第三章就向我们记载，所罗门运用神所赐的智慧，他去断案，他治理他的国家，而这样的智慧就给他的民众带来极大的喜乐。而相反的，当他的儿子耶罗波安登基的时候，虽然当时的长者老臣都建议他说哦，你是要用比你父亲更加温柔的恩慈的方式来治理你的百姓，这样你的国位才稳固，可是耶罗波安却不愿意听，他宁肯听从他的发小、他的同伴、他的同辈们的意见，也许他更希望被同辈认同。不管怎么样，他听从了他同辈的意见，选择一种更加严苛、更加残暴的方式来治理他的国家，结果带来了国家的分裂和民众的对立。但神所立的君王却是要用智慧和恩惠来治理他的百姓。早上我问爸爸们，爸爸们，你们在家里会怎么样让你的孩子听你？许多的父亲都有这样的试探，也不只是试探，真的是这个样子，倾向于用暴力，因为很显然我们比孩子强壮得多，用命令，像一个执政官一样来让孩子听从，因为显然这样更简单、更方便、更加有效。许多执政者也倾向用这样简单粗暴却有效的方式来治理民众，不是吗？有权力者常常更倾向用他手上的权力来达成他的目的，可是神说他的君王是有美德的君王，是用恩惠、用智慧来治理国度的君王。而这位诗人说他的恩惠、他的美德显示出他是有来自神的祝福，世上脱离了神的祝福，没有君王可以有这样的美德、有这样的恩惠。来到第三节，这位君王又是蛮有大能的，他是大能者，他腰间佩刀，他的刀非常的漂亮，显示出他个人的勇力和他军力的强盛。 注意，他不因为是一位谦谦有礼的君王就显得很文弱，相反他很有威严，他有荣耀，任何见到这位君王的人都必须向他显出尊敬，在他面前保持谨慎和谦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出这个形象，我觉得是挺困难，因为有时候我们很难把第二节描述的那位有美德和恩惠的君王与第三节这位大能威严者联系起来。我想基督徒生活有种张力，有时候我们因为神蛮有恩惠就很放肆，有时候我们因为神是威严公义的就过分的拘束，按我们所经历的，按我们所认识的人，按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很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塑造出一位同时具有这两种品格的形象。可是信心却告诉我们，虽然经历，虽然想象，虽然很多其他的能力不能让我们同时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信心却告诉我们说，存在着这样的一位君王，神所立的理想的君王就是这样的，因为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恩慈的，又是公义的神，他所立的君王也是如此。威严和能力却不代表这位君王穷兵黩武。我们看到这世上的执政者不是这样，如果他有能力，他的影响力很广泛，他就倾向于去扩大他的影响力，在他的周边扩大他的影响力，去做世界警察。但是这位威严能力的君王，作为神所立的君王却不是如此，相反他是真理、谦卑和公义的捍卫者，他为真理、谦卑和公义赫然坐车前往。让我们思想这一点，他是一位忠诚于真理，就是神话语的君王，他不扩张自己的野心，他不是利用民众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且他不会利用神的名为自己谋利。好，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政治人物、商业人物，他们常常会标榜神的名，可是我们很难区分他究竟抬神的名是为了他的政治意图和商业意图，还是他真的要忠于神的真理。我想我们今天太需要这样拥抱神真理的领袖，为了神真理的缘故去做事的领袖，而不是扩张和满足自己野心欲望的领袖。他是谦卑的君王，意味着这位君王他如此的荣美，如此的威严，却持续倚靠赐下圣灵的神。他是一位持续倚靠神的君王，这是大卫特别突出的地方。君王的智慧就显明在他信靠、他敬畏、他与神同行之上，他按神的话去做，而不是按他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和他当时代所流行的思想。他是要按神他的话语，而倚靠，谦卑的倚靠神。我想这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领袖所能理解的、所能展现的一位君王的情况。他是公义的君王，他追求公义，他却不容许罪恶被无视。为了使公义实现，他要立刻行动，而且他不完成，他就不停下脚步。我觉得在今天教会的处境当中来思想公义的实现，具有一种非凡的必要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教会的环境当中，有时候有一种倾向，我们常常想要很快的越过公义的需求，去寻求在恩典里面的赦免。如果你最近关注普世基督教的状况，在北美经常上头条的新闻就是现在教会当中被大量曝光的性侵丑闻。前段时间从天主教，我们说天主教离我比较远，我们是新教，所以我们比他好一点，天主教有很多的性侵。那再往前一个天主教之后呢，是美国的独立的基要派，一个基督教的大学爆出了许多的信心，然后两个月份出的报告让我们发现，离我们很接近的、跟我们很像的保守派的美南浸信会，十年间被曝光的是700例的信心，最小的受害者只有3岁。 成千上万的案件被曝光，许多北美的教会现在都搅在这个漩涡当中。现在的情况还远未明了，但是基督教的领袖在看这个状况的过程当中，渐渐他们越来越清晰一点，是他们发现许多教会的领袖面对教会当中出现的这些侵害，他们有种倾向，就像我说的，太快的越过公义，太快的越过要让当事人，要让侵害者得到他该有的公义的结果，太快的越过，而太快的去寻求在恩典里面去赦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不公和对当事人极大的伤害。所以就像美兰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穆勒他说，他们本来应该看见却没有，但现在他们却不得不看见。这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求神怜悯我。但这里说这位君王，这位理想的君王，却是一位追求公义的君王，而且他对公义的追求不是浅尝辄止。我想这能深深的安慰那些寻求公义的。这位真理、谦卑和公义的捍卫者，他为这一切，他的热心，他里面有种迫切的渴望，他要在神所赐给他的土地和疆域当中去实现这一切。他被这种迫切所推动，他赫然坐车前往，他要在神所赐给他的民众和疆域当中去实现这一切。他不能容许在神给他的国度当中有偶像崇拜，有不公，有自我，有对真理的亵渎。所以圣经描述这些君王一定要摧毁那些崇拜异教的丘坛，君王必须在他的民中带来按神话语的公义，而且这位君王的努力无不得胜，那些抵挡他的都被击败，因为这位君王的赫赫战功，周边的国家和民众听见就害怕，对这位神心生敬畏，神的名因君王的治理就传遍了万里。这是君王的作为和他的品格。这是一位怎样的君王呢？我们需要思想。然后诗人让我们看到这位君王的荣耀，他的宝座和王权是被祝福存到永远。但是这让我们思想一点，这里的翻译当然有一些争议，但是在希伯来书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这段经文去描述耶稣的王权，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神的王权和宝座是一个好的翻译。这个翻译提醒我们一点，我们所说的这位君王他拥有了王权，可是他的王权是从哪里来的？从中国的历史来讲，君王的王权是从哪里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他的出生和血统来的吗？或者是靠他的勇力和智慧夺取的吗？我农民起义，然后我打败了这个上一个朝代，我获得一个新的这个统治权。或者他是被民主选举出来的吗？因为他受民众的拥戴啊，这是我们在文化当中可以轻易观察到的。可是圣经对君王的理解却与我们一般的理解不一样。早在以色列拥有第一位君王之前，神就已经启示他所要的君王，在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神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方，说想要立王治理我们，像周围的列国一样，你要选什么样的人做君王？你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而且这人是从你弟兄当中出来的，而且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
为了加添他的马匹，
不可以扩张他的野心，不可以违背神的话，他不可以为自己多立碑亭，
恐怕他的心偏行，
他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之后要怎么样？要在祭司人、祭司立位人面前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神的律法书，然后平生诵读，好敬畏他的神，谨守遵行这上面一切的话语，免得他向他弟兄心高气傲，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的国位上可以绵长日子。这是神所立的君王，是一位神拣选的，从他子民而出的，代表神，是代表神来治理他的国度和子民的。这位君王是要向神效忠，他要按神的话去行，他是要做他子民的榜样。所以诗人提醒我们，宝座和王权不是属于君王和子孙，终极的来讲是属于神的，是神赐给他所拣选的那位忠心的君王的。所以在列王记，在历代志里常常读到一句话重复的出现，这句话就是来评价君王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某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不看为恶的事。这是评价君王首要的标准，他是否按神所喜悦的去行。这不是世间对一位领袖、对一位君王、对一位掌权者的看法，这是圣经对君王的看法，他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按神所说的去行。同样这提醒我们，大卫家族之所以做王，是因为神与大卫立的约，因为他立约说我要永远坚立你的家、你的国，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大卫的子孙之所以做王，就是因为神在恩典当中与他立约，神持守他的约，祝福他的子孙。所以君王很显然是一个特征、一个象征、一个榜样，一个关于神的象征和榜样，是要让神的子民透过这位君王去认识神，而且向神效忠。君王不是终极的，神才是。所以当我们谈论犹太人的君王以及他们对君王的期盼的时候，要记得这位君王的拯救和王权最终是神拯救和王权的彰显。君王是要引导他的子民到一位真正的大君王，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这是君王的荣耀，他是彰显神的，他是神的代表。那这位君王是如何做君王的呢？是神告立他做君王。告立简单的来讲，就是用贵重的香料制作的膏油膏抹在被拣选之人的头发上，比如扫罗、大卫都是被撒母耳告立为王。所以谈到这位君王是被神告立为王，诗人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带回了现场。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君王，但是一点没有谈婚礼的事情，但要记住这是一个婚礼上的诗歌。在婚礼上，君王穿着很华美的衣服，他的衣服上都那个撒了很多贵重的香料啊！你不要以为这个香料很常见，但是说香料很贵重，所以他的衣服散发出这种美好的香味。所以你看，从他被告抹为君王，再到他现场散发的这种香味，他被告抹为君王跟他现场的这种给人的感受，他作为君王与人给人的感受就奇妙的联系在一起。诗人就把我们带回到了现场，巧妙的把我们带回到现场。而在君王的后边呢，是新娘，新娘是位公主，她佩戴着很贵重的俄斐金饰，站在君王的右边。所以你看君王的仪态，然后那个穿着贵重金饰的新娘站在他身后，更加凸显这位君王此刻的荣耀和尊贵。然后新娘就在这时候出场，新娘就在这时候出场。新娘既是突出君王，然后让诗人可以结束这一段对君王的说话，同时间又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下一段，诗人开始要向新娘来说话。可是注意，当我们要看诗人对新娘说话的方式和他所说的内容，我们要注意 接着虽然是新娘说话，其实她说话的整个方式和内容还是让我们看见整个婚礼的主角是那位君王。我们来看诗人怎么对新娘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诗人正面的描述了君王，凸显了他的荣美和尊贵。那接下来他要对新娘说话，同样分为两个部分，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十节到十二节是对新娘说话，十三节到十五节是新娘的荣耀。诗人请新娘仔细听他的话，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听什么？这位新娘是一位外邦的公主，她不是以色列人，她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诗人呼吁新娘，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要与君王为你的主，要敬拜他。有好几次我在想，如果我婚礼正道的时候讲这篇诗篇，然后说这个话，我不知道现场新娘和她的家人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觉，你会不舒服吗？而且这句话听起来也不公平，很霸道，很大男子主义，对不对？那请听我说，这段经文和大男子主义、男权和女权没有关系。这段经文所要说的是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如果他让你感到不舒服，请你暂时放下你的疑惑，听我讲，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这让我们去想到的是路德记的路，记得路德吗？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嫁给了一个伯利恒的男人，犹太人，她的婆婆叫拿尔米。结果呢，他们全家的男人都死光了，拿尔米呢就要回到她的家乡犹大的伯利恒，路德就跟着她的婆婆，而且她很动人的宣告说，不要让我回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神祝福他们，借着波阿斯赐下家庭和后裔。你知道吗？路德成了大卫的高祖母，真真祖母。犹大君王的谱系出自一个外邦的女子，所以在这里同样是一个外邦的新娘，诗人呼吁这位新娘来效仿他们君王的祖先，来敬拜耶和华神。请注意，在当时的文化当中，特别是以色列周边的文化当中，敬拜神一定是跟他们的文化、跟他的整个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当时是没有人不信神的，区别只在你信什么样的神。所以你敬拜哪样的神，如果有真神和假神的区分的话，你敬拜哪一位的神，对以色列来讲，你只有敬拜独一的真神，这会影响你整个的人生。所以换言之，诗人在这里呼吁这位新娘，因着你的婚姻，你要来认识，要来敬拜那位独一的神，不要再回去你过往的崇拜，不要再回到你过往的生活的模式当中，要来认识这位神，他是独一的神，他是真正配得敬拜的那位神。而借着遵从你的丈夫，借着效忠于以色列的神所立的君王，敬拜他的时候，你显示出你是神子民的态度。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讲过，君王是神的代表，效忠于君王，对丈夫忠诚，最终极的是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他敬拜神的态度。终极而言，是他要敬拜和认识这位神。王就羡慕你的美貌，推罗的民必来送你，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诗人就在讲，当你真的敬拜这位神，显示出你是神子民的这种态度和生活的时候，你会得祝福。你的祝福来自丈夫的喜爱，来自以推罗为代表的外邦女子的羡慕，来自民中尊贵者的敬重。 请注意，诗人是用一种历史的真实的方式来描绘一个认识神的人的祝福和荣耀。请听我讲，作为神的子民，因顺服神而活会带来一种荣耀。今天借着这个婚姻，这个女子进入神子民的群体，她不再凭着过往的文化、过往的宗教崇拜、人际关系来定义她自己，而是她与神建立关系。敬拜正是这种独特关系的体现，她因着这种对神的敬拜会带来一种真正的祝福。这种祝福是神子民、神国度的祝福，因为当众先知，当犹大的先知，他们去展望他们被掳的时候，去展望他们国度的复兴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来描绘的，他们会描绘列国要带旨礼物前来，意思是神的百姓在列国当中将拥有独特的地位。甚至到了新约启示录的时候，当约翰描述那个新的神降临的时候，他同样是从用一种历史的现实的角度来描绘天国永恒的荣耀。他说在21章24到26节，列国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换言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新娘因着她敬拜神所得到的王的喜爱，推罗的名来送礼，富足人必向你求恩。诗人用一种现实的可见的历史的方式在描绘，这是你在神永恒国度当中将要得到的荣耀，这是神永恒的冠冕和祝福临到你的表达。真正的重点在于神的荣耀的祝福。否则新娘可以说，我不稀罕我的丈夫有多喜爱我，我不稀罕有推罗的名来送你，我不稀罕民中富足人要向我求恩，我不想要这一切。对，你可以不要这一切，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一切背后表达的那个真正的是神赐给他子民的荣耀，是当神的城临到的时候加给他子民的荣耀。然后诗人又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回到现场，去看新娘她很柔美的装饰，去看新娘怎么样受到众人喜乐的拥戴，现场一切的气氛，所有的环境，那种音乐，那种味道，就把诗人刚才所说的在永恒当中的因敬拜神而的荣耀和祝福，用一种可见的方式给展现了出来。而这种可见的方式总是基于一个具体的历史处境和基于某种文化的。所以你会发现，借着向新娘说话，借着强调新娘在这婚姻当中所夺得的荣耀，诗人还是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婚礼那位真正的主角，就是那位永美的君王，那位新郎的身上。所以自然的，最后诗人就回到君王来结束他的诗歌。他最后的结语强调的是君王在圣约当中的祝福，他的子孙要接替他做完，直到万代，在全地要做完，被万民来称颂。整个诗篇很显然的焦点就是在于这位君王，但我们要记得，这位君王是指向神的君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能够认识和看见那位神，才能真正的来明白这个诗歌背后的这个含义。如果没有看见神，我们就不能理解诗人写作的动机。他是在借着描绘一位理想的君王，而这位理想的君王是从神他自己而来，因为神是配得称颂的，所以这位君王，这位理想的君王才是配得称颂的。如果没有看见神，我们就不能真正的明白君王的角色。君王是要来彰显神的，他的目标，他的整个的职分是要来彰显神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就会凭着我们在历史文化 当中的对领袖的认识，来构建一个君王的意象。我们就会因为自己很有限的视角，就把诗人所描绘的这位理想的君王偶像化，我们会自己去创造是一位君王。如果我们不是基于对神的认识去认识这位君王，我们就会自己去构建一位我理想当中的君王，而不是神所启示的。如果没有看见神，我们就不能够理解这里对新娘的教导，我们可能会被冒犯，我们会觉得诗人的话自大粗鲁极其愚昧，甚至有人会用这样的话去轻压去伤害别人。但正因为神在那里，正因为有一位真实的神，而且他配合敬拜，这些诗歌当中所有的教导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一位神，他所设立的君王能够代表神，这里新娘的顺服，新娘因着敬拜神而得的祝福才是现实的。如果没有一位能够指向神的君王，那这位新娘是如何去实践诗人对她的话呢？当我们透过整本圣经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却是同一位神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这里神、君王和新娘的关系。当我们理解三位一体当中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君王对神的效忠，新娘对她丈夫君王的效忠，我们就不会被一种阶级的权力的关系所束缚，去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关系。换言之，如果我们不是从三位一体神的认识去认识这种关系，我们一定会错用这里的关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习惯性了，甚至在你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性的从一种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理解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去理解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去理解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去理解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我当然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把神撇在一旁，我们怎么可能恰如其分的去认识那个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我们怎么有可能很和谐的与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和谐相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如果没有明白整个诗歌对神的指向，我们就没有办法读懂甚至应用在这个诗歌当中的这些话语。当我们在神里面去思想这个诗歌的时候，去思想这个诗歌对那位理想君王的渴望的时候的那个描绘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诗人存在着一种对这位理想君王来到的迫切的渴望。他相信这位君王是可以来到的，这位君王不是一个虚幻的一种理想而已。尤其当他们现实的处境十分严峻的时候，这种渴望越加的迫切，因为他知道这位君王是真的。而现在当他被掳到他王国的时候，他对这位真实君王的渴望越加的迫切。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的君王没有完成他们的职分，他们没有成为神的代表。所罗门刚才他是正面的例子，但其实他基本上只有这么一个正面的例子，他得了智慧却没有善用这智慧，他更多频繁的采用外交的手段去治理他的国家。你知道为什么所罗门要娶很多老婆吗？他是在用外交婚姻来维持他跟周边国家的这个稳定的关系，每娶一个老婆，他就把这个妻子的这个神子带进来给他造一座庙。他是拜以色列的神，但与此同时他去拜所有其他神的，他去 祭拜所有其他神的这个寺庙和丘坛。他正因为他的淫乱，他的偶像崇拜，神施行审判， 从历史上看，犹大和以色列的分裂是发生在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统治的期间，但其实那个分裂的根源在于所罗门。神说我要击打你，只是因为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他有恩典，他没有让所罗门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这些结果，他让他的子孙来承受这一切，他等所罗门死了之后，他才让这个国家分裂的根源显示出来。国家的分裂是在他儿子的时候，但根源却是在所罗门的时候，君王没有去展现神。而与此同时，君王的妻子也没有按照诗人的教导去效仿他们的先祖路德来敬拜和跟从神。这里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犹大王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就是那个连先知以利亚都害怕的皇后耶洗别。耶洗别是腓尼基人，极端的崇拜巴利，他来自一个腓尼基的祭司的家庭，他从来都是按照腓尼基的信仰和文化来接受他的丈夫亚哈，他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他没有因着这个婚姻来认识神、敬拜神，而且他的目标是要改变亚哈来进入他腓尼基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君王失败了，他们的王后也失败了，结果就是犹大的祝福和荣耀离开他们，神击打他们，他们蒙羞受辱，流离失所，成了废物。诗人顾城有一句我都很熟悉的话，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但在那个黑夜可能太强烈了，顾城自己也没坚持住，但写作这诗歌的诗人在一种激进绝望的黑暗当中，仍然没有丧失他对理想君王的等待，因为他知道神的话不是一种理想，神的拯救，神透过这位君王的拯救不是海市蜃楼，不，因为神是真的。如果神是真的，他所应许的，他所告立的那位完美的君王一定会来到。正是在这种信心的盼望当中，他继续写出对这位理想君王的渴望，他渴望这位君王带来，再来将神圣约当中的祝福和荣耀带来，除去他们的羞辱和痛苦，他确信这位君王会来。所以如今的羞辱和痛苦越甚，对理想君王的渴望就越强烈，那么当君王来到的时候，他的喜乐和祝福就会越发的真实。弟兄姐妹们，你在等待耶稣吗？你究竟等待耶稣是哪一种等待？是那种消极的想快点过去，还是会让你激动到颤抖的？所以在这里你必须明白犹太人的处境和他的期待，明白他们的黑暗的程度，明白他们对那位君王来到的一种确实的盼望，你才能真正的读懂为什么在新约在马太福音开篇的时候，因着耶稣到来的时候说全地有欢腾，全地有喜乐，因为犹太人他们切切盼望的那位君王因着耶稣的降生真的来到了，因此他们的喜乐就被满足了。所以当西缅在圣殿当中接过从他父母手中递过来的这位婴孩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逝去，我可以死了。为什么？因为我所盼望的已经实现。很多人以为西缅很老，所以他说这样的话，不是，西缅可能是个年轻人，但他看见他所盼望的已经来到，已经实现，他觉得他可以安然的死去，这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如果 我们不能理解他这里的盼望，不能理解他所在的处境。那么当我们说耶稣是君王，是基督，他不会让你的心加快跳动，他对你来讲只会是一个冷冰冰枯燥无聊的命题。但如果你能够默想这位君王，你能够把你内心一切的真实的处境，你内心一切的渴望带到这位诗人颂赞新娘敬拜这位能展现神美丽威严的君王的面前，然后你看到耶稣来，他正是这位君王，他正是在真理谦卑和公义当中来到，而且他无不得胜。而当你一切的渴望，一切的处境，一切的情感都摆在这位君王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让你得到满足。而这时你所默想的这位耶稣才会将你的心点燃，你的喜乐和欢呼才会向他发出，你才会说，主啊，我要敬拜你。当你思想耶稣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当你默想耶稣的时候，你把什么带到这位耶稣的面前？当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描绘那位荣美的君王的时候，耶稣的形象是否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形象？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耶稣，他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要让我们认识他，也向我们启示他的神。而这诗篇正是他的启示，他要我们跟诗人，跟婚礼的宾客一同来看见，一同来认识，一同来敬拜这位荣美的君王。神要让我们看到，他就是我们一生在等待的那一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让我们明白诗人的处境和他内心的渴望。他在追寻一位理想的君王，一位若来到就能带他们脱离如今的痛苦、羞辱和悲伤的君王，一位真正的将神祝福和荣耀带到他们中间的君王，一位扭转他们人生的君王，一位填补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君王，一位让他们会欢呼喜乐的君王。主啊，今天我们离这样的情感何其的遥远。主啊，我求你把我们的真实的处境，我们内心的渴望向我们显明，然后让我们将这一切带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正是那位荣美的君王，他正是在谦卑公义的真理当中伟大，他正是要将我们羞辱除去，将黑暗胜出，他正是要将神的国带到我们中间，他正是要将神的荣耀和良善向我们彰显，他正是要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神，见见神。而当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渴望，我们切实等候的正是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啊，那时我们就有真正的敬拜，真正的由心发出的敬拜。主啊，我们认识你才能敬拜你，所以求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在这当中与我们的主有一种亲密的联系，要帮助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